阅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亲爱的朋友，我是黄乃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青燕，欢迎您加入阅读推手的行列。王老师，我想过去这两年我们在阅读推手里面介绍了很多书，
对，
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书给家长帮助小朋友一起阅读，让他们喜欢阅读之余呢，这些书也能够对他们的生命价值观、对他们的家庭价值观、对他们的品格、有一些好的影响。
是、我想如果有人真的是每一次要听完什么故事都去买的话、现在应该是小小图书馆了、
我想是，
因为也有好几百本哦。
对，好几百本
是、当然我们挑的书是我们觉得、很符合我们要谈的主题、好，那而且我们也真的是从很多书里面挑出来的。
对，
所以其实之前也在很多人当面给我的回馈里面、我知道他们之后自己又一读再读，然后又有不同的新的体会。
对，
我觉得这个新的一年我们也是一个温故知新的
对，所以有听众朋友需要温故的话，其实可以上网收听到古典音乐台的网站，
是、
点选阅读推手、经典重现的那一栏、你就可以听到过去那两年的节目，手机一点你就可以听了，而且都可以听到过去的我们所录的节目、
因为我们在预备节目的时候也是想说，哎呀，那有一些听众是从一开始就跟着，而且他们还会上网再去听，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你刚刚认识我们，
对、
所以你如果觉得说意犹未尽啊，或者说有一些东西我们也不方便太多重复、那你也可以真的是回到、我们过去录的两年的那些集数、去听。我自己觉得故事本来就是活的，
是
我们人也是活的，
是
然后我们在改变，其实我们看到的故事，我们在听这个节目
体会也会不同。
是、
接下来
我们要知心
了，对，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不能够老停在旧的地方，我们得知心了。
对、我自己当然借着做这个节目啊，我也、跟你这个互动里面，我看到书里面有一些我自己以前讲过很多遍可是没有看到的点、
是，
那我的愿望就是让我们这个节目这越做越好，让、听众朋友能够、越来越享受这样的一个节目里面要谈的内容、当然新的愿望呢也希望自己、心情永远保持年轻我想这个肉体的
重要吧，
肉体的衰老越来越、是必然的哈，可是我们的心 对我们就像两个小孩子在录音室、在讲故事是
是，其实我、就这个节目有什么新的愿望、我其实还、越来越期待，是因为我现在出去外面演讲或者是跟大家接触的时候、常常看听到很多人对这个节目的回馈，而且他们真的在收听。那我其实、更大的期望是大家可以把我们谈到的这些书落实在你自己身边的孩子、或者是你家里面的小孩身上、不管你是老师或者是家长、其实都可以把这些书落实在孩子身上，亲自去陪他们阅读。那我相信从那个互动的过程里面，你会体会到我们说我们谈到这个书的内容跟这个书对孩子的意义，其实是真正会在孩子生命里面展现出来的。
是、
对
对，我们其实也觉得很多父母爱孩子，可是可能需要一点助力、要不然到后来孩子就觉得我们唠叨可
是
如果我们不唠叨呢、他又觉得你不够关心、就父母对我很冷漠。那其实借着、分享图画书、然后让孩子可以在不要那么对立的情况之下，然后他也可以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
是，
那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在这样想。那你可以继续问他，那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如果不这么想怎么样、因为、我想青燕常常在节目里面也会分享他怎么跟孩子对话、他这个故事孩子问他什么，然后他又问孩子什么、那、你这方面的经验非常多，我也很希望我们在节目里面的分享能够让大家知道怎么跟孩子对话。
是，好，我们两个都许完愿了，我不想听众朋友你对你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愿望那我想、新的一年的开始其实 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
而新的开始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哇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个新会带给我们一些很特别的感觉，比如说你好像对这个新的未知的这一年你心里面怀抱了很多不同的盼望，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想象，很多新的感受，然后你觉得好像有很多新的可能会在这个未知的这一年里面发生。
是，
我记得我小时候最讨厌是最头痛的一篇作文，就是你知道每次新的新年开始
新年新希望
对对对对，老师一定给你一篇作文叫新年新希望。
嗯，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怎么应付这个作文，反正我觉得这个新因为新年新希望，老实说我后来几乎千篇一律写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你写的跟我差不多吗？
哎，你知道我们那个小时候的教育环境是这样吗？
是，
就是非常制式的，然后你要写出来的东西其实要符合老师对八股范本的想法，你就会想说好，我新年新希望，我要励志，我要更努力，我要更勤劳，我要更自动自发，我要更什么什么，可是后来还是没做到。
对对 对, 对 我们都知道大人期望看到我们有什么新希望，
是、啊是啊
是
啊、
可是那个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真正的愿望，
当然不是，
对不对？对，那我慢慢长大不是老师要求的时候， 我也会有一些愿望，就是说啊，我今年要节制，我要瘦一点小时候的愿望可能是我希望我长高，可是长到一个程度你知道你不可能再长高
了，绝望了吗？
对，就想说那我能不能瘦一点、哦然后可能有两三天、哦、就是饮食就比较节制，嘿，可是然后之后又就是又回到原状，嘿，所以我想我们谈愿望这两个字的时候应该很多人都有一种很矛盾的情节、哦、就是说一方面又觉得这个很好，尤其在一年之计在于春嘛，那我们现在是一月哈，春天这个一开始一年之计，可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 wish 什么，
是，
那我觉得可能在中文里面我们口语上面希望跟愿望
感觉差，中文差不多，
对，一般人使用是一样，可是在英文里面我们说的愿望比较是 wish、那希望就是 hope、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英文来说了、hope 当然比较容易实现，然后比较具体可信的，
对，
但 wish 比较是好像它是一个你的梦想，你的理想，
对，像减肥那是 wishing
wishing
对，可是 hoping、那我就真的要更有毅力这样
是、可是我小时候在写在面对这些作文的时候我常常有个困惑，说是啊我都可以讲出这些大道理、可是我未必能做得到，
是，
但是老师为什么每年都要我们做同样的事？
对，
一直到我后来长大我才开始有一点明白，说为什么学校老师在每年一开始的时候一定给你这样的一篇作文、其实somehow有时候你知道我们脱离了求学生活之后、我们自己在面对新的一年的开始，有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有一些新的期许，
是，
我觉得那个新年新希望，那个希望可能是对自己的一种期许，而你对自己有一个期许等于说你在这一年当中你有一个目标在那边，
是是，
而你可以有一个努力的方向，
是，
对，那我后来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意义的，
是，
只是看我们怎么带孩子去思考这件事，
对，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还是希望说照他非常用制式化的或八股的方式去讲你一个他的
许愿，
对对对对对、那出来的东西可能都非常八股，都非常一样，说啊我要努力，我要认真，我要什么什么，那对，
而且都不是真心话，
对，都不是真心话、那个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对，可是 wishing 是人 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是啊，
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 wishing is the beginning、
yeah.
也许你在 wish 的时候它好像有一点虚无缥缈、比较是 dreaming，
对，
可是当我们有觉得它是一个 beginning， 那种快乐 是很难形容的，
就像杜斯托也夫斯基讲的、
他
说没有理想就是没有某种美好的愿望、也就永远不会有美好的现实，
哇，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没有理想就没有某种美好的愿望、也就永远不会有美好的现实、那我觉得其实一年之初、我们来对自己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 那我们也盼望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现实，
是，
那这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哇，
那我觉得带孩子思考愿望这件事，
嗯，
我后来不会希望说他们去朝八股的方向去思考，
对对对，努力用功，
我会很希望他们发自内心的去想我今年或者是
How I wish，
对 How I wish 或者是 我想要怎么样，
嗯嗯，
所以有时候在教会跟小朋友讲故事，然后碰到新的开始，新的一年开始，我就说，哎，小朋友，你们今年有什么新的希望啊？
嗯，
那遇到那种更努力、更认真、更什么，我说，那个，你可不可以再重想一个？
想一个比较快乐的，
对，好玩的。
譬如
说，
嗯，
有的小朋友就说，我希望我今年可以长高十公分，
嗯，
啊，或者是我希望我今年可以拥有一条漂亮的裙子，
嗯，
或者是。有一个小女生我记得好清楚，她说她希望今年头发可以留得很长，
哇，
对，嗯，那我觉得类似这些wish， 甚至有小朋友说我希望我今年可以飞我也觉得很好，啊，
嗯，
就是说他们有一些这种看起来不切实际 的希望或者是愿望，
是
我反而觉得那个东西其实透过他们的想象，
嗯，
可以带给他们一些特别的力量。
是、
嗯，
好啊，我们来看一本图画书可以吗？我想我们这阅读推手的听众朋友都很习惯我们用图画书来分享。
我觉得图画书创作者比较贴近小孩，
嗯，
所以他会把孩子这种从大人眼中看起来好像不切实际 的这种希望，这种 wishing 哈，把它呈现出来，
嗯，
而让它成为有对孩子来说是有意义的。
是
常常有时候我们听小孩在讲这些话，变成说我们大人觉得说你们在讲一些 nonsense，
好，别说那些有
的没的，对，有的没的，西山，
嗯，
可是对孩子来说那些话，那些希望，那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个意义在哪里呢？嗯，我想我今天带了一本书，我们就来从孩子这些不切实际的愿望开始谈起。
好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它是台英出版社出版的小珍的长头发，
嗯，
是出版了非常久的一本书哈，但是我真的觉得它是一本很经典的书哈。那这本书在谈什么呢？有三个小女孩，啊，艾美跟小丽跟小珍呢，
嗯，
三个小女孩在那边喝下午茶，
嗯嗯，
艾美跟小丽都留长头发，
嗯，
很漂亮，只有小珍的头发只是那种齐耳根的那种，
是小丸子头，
对，小丸子或小西瓜皮头那种，
嗯，
艾美跟小丽就说，哎，我们的头发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啊，我希望我们的头发越来越长。那小珍就说，那会有多长，
嗯，
要是我会希望我的头发留长的话，那才是真正的长哈，
嗯，
他就站起来然后比了一个手势哈，
嗯，
说我的头发如果留长的话会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的长，哦，好长好长好长，说有多长就有多长，
嗯，
那艾美跟小丽就问他说，嗯，那有多长，他说，嗯，小珍就讲说，如果我的头发留长的话，我希望我的头发留长，留长的话有多长呢，我把它绑
吊桥上，
对，我把它绑辫子，嗯，站在吊桥上呢垂到河里面去，我就可以钓鱼了
真的很长，而且他的书就整个站起来了，
对
对，
好，然后他说甚至呢我在农场旁边用我的头发可以套绳索去套住一头牛这样，
嗯，
要是睡在外面呢半夜会有点冷，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天气，
嗯嗯，
他说我只要把头发缠在身上就可以保暖，
像一个茧一样，
对，像一个茧，嗯，有时候我的头发呢可以变成两条长长的辫子，那我就可以把辫子系在两棵树上面，
嗯，
然后上面就可以晾全家人的衣服，
是他坐在中间的高凳子上面，
对，然后晾衣服
要阅读，
晾衣服要很久嘛，所以在那个时候怎么只能靠阅读来打发时间。好，小丽就问他说，那小珍你头发留那么长洗的时候不会很麻烦吗？小珍说
好现实的问题
好现实的问题，
对，
对，而且艾美就说，那留这么长你怎么梳头呢，
嗯，
小珍说，哎呀，小事一桩啦，我说给你们听好了，那才有趣，如果我要洗头的话，我只要把洗发精倒在头发上搓搓搓搓搓搓搓，它就会变成一个很高很高的双麒麟很高很高的双麒麟，
嗯，
只是这个双麒麟没有味道就是了，
嗯，
那要冲水的话呢，我只要朝河边一躺，
嗯，
然后呢头发就会顺着河流这样下去所以这张画其实非常非常的夸张，
对，
一个长跨页图，然后小珍躺在河边，那整个河流几乎被她的头发 给占满了这样非常非常的长，
是，
那至于要怎么梳头呢，他说如果我头发长那么长我一定有十个妹妹了到时候请他们接力起来然后帮我把这个头发拎起来梳就可以了，
嗯
嗯， 他说那平常你不会觉得很麻烦吗，拖那么长的尾巴然后在后面很讨厌吗，艾美跟小丽就问他，他说没关系啊，到时候我就把它烫起来，烫起来它就会变成一棵树这样，所以你就会画面看到一棵树，然后上面有好多的动物在上面，他说到时候小鸟松鼠小虫子全都会在里面的，
很热闹，
对，看起来 很好玩。这时候艾美跟小丽就说，哦，听起来真不错耶，哎，如果是那样那就太好了，真希望小珍的头发赶快长长。
是，
对
对，哇，我想这个小珍这本书真是对我来讲真是百读不厌啊。而且我们刚在翻阅的时候，我也又特别注意到了，当他们坐在那个小桌子旁边在下午茶的那个画面都是黑白的。
是，
可是当小珍开始 wish。他开始讲他的愿望的时候，
是
那一页就是彩色的，
之后都变彩色，然后回到他们、那个、
回到他们对话的时候
又是黑白，
又黑白、现实人生真的是欧贝、
啊、
没有愿望是欧贝，
是啊是啊、对，所以就像杜斯托耶夫斯基讲的那句， 你就不会有一个美好的现实，
是
愿望其实是带给我们美好的现实、也就是说这本书里面就呈现小孩虽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你从封面来看就会知道了，就是说小珍的头发很长、长到可以作为一个迷宫、那显然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
是，
但这样的不切实际的愿望对孩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他们一种想象的展现，
对，
而是一种乐趣的来源，
对，
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们也在试图解决问题，譬如说他们就会问说你头发这么长你怎么洗你怎么梳，
好有创意，
对，然后你不会觉得很累、很重很麻烦吗，
是，
那小珍在那个过程里面去提出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式，
是是，
其实看起来，所以我很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跟孩子谈愿望、当孩子谈到一个愿望说哦，我希望 我可以飞、我说哦，那你觉得你要怎么样才可以飞， 小鸟有两个翅膀就可以飞、我那么重我可能要十个然后我说那你十个翅膀要长在哪里，好，然后有时候会请他画下来、然后呢真的那个孩子就会从脖子到他的大腿小腿通通画满了翅膀、然后他就会告诉、对，他就会开始告诉我、然后我说那这个翅膀你要怎么整理啊或者是什么，他们就会想出很多的方式、
是，
看起来是一个不切实际的 wishing，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他既享受了乐趣、他也思考了各种问题解决的方式，
对，跳跃现实的限制啦，
是，
因为我们在想实际的这些生活真的好多的限制，可是人要有创意，他一定要跳脱现实的限制、然后再回到现实人生，
现实、
他也小珍也不会一直真的以为他头发已经那么
长，他头发就会这么长，
对，可是当他这个过程过来的时候、其实对孩子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对，
我觉得我们大人如果不了解可能在这个中间就打断了，
就是说无聊你想那个有的没的干嘛、
啊、能不能想一点比较实际的
对，
那是大人的可怜、
但是、我觉得对孩子的发展来说他很多看似实际上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是从这种不切实际的想象跟思考去累积下来的、当一个孩子失去了这个部分的时候，你要他在现实的方面展现什么样的能力，其实有时候他会比较欠缺，
是、是，
如果我们回到现实面希望孩子、他的愿望其实是对他是 有实际意义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他从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开始所累积的那种能量也好、思考能力也好、或者是想象能力也好，回到现实面的时候他知道他那个愿望是可以展现出行动力来的、
是，
你记不记得我们谈过一本书叫做希望之树，
对，
那这个故事其实很特别，
是，这目前的图画书里面很少有这一型的，
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谈环境保育的故事，对、种一个孩子种树的故事、可是其实我想、如果我们今天从、愿望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小男孩所做的这件事、那你会知道说他心里面怀抱的那个愿望所带出来的那个行动能力、这个小男孩法西里呢、住在海地，海地跟我们浙江绍兴有一个类似的习俗，就是浙江绍兴你知道生了女儿他们会酿一坛什么
酒
女儿红放在床底下、等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那个海地的人民有一个习俗，就是当小孩出生的时候父母就会为他种一棵树，因为他们的想法是树可以守护孩子生命的成长、那法西里遇到的难题是什么，妹妹出生了可是爸爸不在家、就没有人为妹妹种树， 在他出生的时候爸爸帮他种了一棵芒果树，于是他从树上摘的那个芒果，他想说他也来为妹妹种一棵树。可是他在种树的过程不断的遇到困难，先是长出来的芽被羊给吃掉了然后后来呢种出来了却被雨水给冲掉了、然后他弄了一个平台种了树以后，可是第二天因为附近的在、火烧林地哈，结果那个小树苗也跟着被烧死了，
一连串打击。
对，他一连串的打击好像让他对于愿望这件事情不断的遭受挫败。他心里面怀抱一个愿望，种一棵树来守护妹妹，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遇到挫折，不断的遇到困境，不断的遇到失败哈。后来他问他的爷爷说，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种出一棵强壮的树？爷爷跟他说，你心里面要怀抱着希望。当你心里怀抱着希望的时候，你这棵树就会成长。于是他在那个过程里面看到爷爷在那边整理林地，发现有很多石头，他开始用石头去围他种的那棵芒果的种子的旁边，然后保护那棵、小种子。之后那棵树就真的慢慢的长大，长大以后原本生病的妹妹身体也慢慢康复了，在外地工作的爸爸也回来了，而这棵树后来真的就守护他跟他的妹妹，成为他们可以在树上玩耍吃水果的一个地方。就后来其实影响了这附近的、居民，其实他们在都在林地上种这样的芒果树。
对啊，如果法西里他心中没有那么强的愿望，
是
我觉得这个现实的这些挫折对一个小孩来讲，他真的 大可就 give up，
对，
对不对？干嘛呢？这世界上人这么多，怎么不缺我一个人？
就是对，
因为那个真正的力量是在心里，
是。
然后那个他有那个愿望，是他能够持续，然后能够到最后看到美好结果的一个愿望。
是啊，
而且他的颜色，这个书的绘者
非常黄，
对，而且非常浓烈，你不觉得吗？
一方面是跟这个树有关，因为他种的是芒果树，所以他抓那个芒果的颜色出来当一个基底的底色
很浓的。
第二个是为什么用这么大量的黄色，而且不同层次的黄色，是因为其实黄色是最容就是代表希望的一种颜色。
是，
对，就是啊，我们看到黄色会觉得太阳，也会觉得温暖，觉得有盼望。但是在他遭逢挫折的那几页，你会看到那个颜色突然变成深紫色，或者是蓝色，
重重的，
对，蓝色或紫色哈，变得很沉重的颜色，那感觉不出什么盼望。然后到最后他那个希望的展现出来的那个生命力其实是那棵绿色的树。所以其实作者在这个画面上的安排，包括颜色上的安排，都是有意义的。
是是，
他展现出那种希望带出来的那个行动力跟生命力。
是，对。
我想到那个少年维特的烦恼，那个作家、德国的作家歌德讲过一句话，他说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还应当要运用。光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行动。所以其实当我们许一个愿，我想小时候我们做了那种作文我想无非老师是希望我们在新年希望许了一个那样的愿望，然后我们有行动力去完成那样的愿望。那对就法西里来说，他自发的许下一个愿望，想要种一棵树来守护他的妹妹。而在那个过程里面，即便经历了很多的挫败，这个行动力是一直在的，
是，
以至于到后来这个愿望有一个美好的展现。对，
还是我们今天要一再重复 wishing is the beginning 不要以为愿望只是许个愿然后好像很梦幻，其实没有愿望，其实后面
就没有
了，
你就没有开始了。
对，
你就没有开始。
所以新年一年之计在于春，可能我们真的好好的把我们的愿望
是
那个放在心里，这样。
对，所以不要我后来觉得不要轻看孩子许愿这件事，即便是生日的许愿他们有时候许下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我都觉得好，你就从这里开始，你就从这里开始，然后我会从这个从他许下的这些愿望，不管是实际的或不切实际的愿望，我会带他们去思考，你为什么许这个愿望？那你这个对于这个愿望，你将来你想要怎么实现？那你实现的方式是什么？那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你会怎么解决？那其实用这个方式去引导他的话，其实慢慢慢慢，当他回到现实面的时候，这些能力就会累积，也会展现。
是，
对， 我想愿望到最后是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果。
对
对,
对，可是一般我们如果在图画书看、可能我们就是从孩子的那个角度，
对，
可是像法西里这个他已经不是只想他自己了。
是啊，
我们很多愿望都是希望自己怎么样
自己怎么样，
可是有一些愿望更美的就是他看到的是他的家，
是
他的整个环境。
是，
也有一些人他可能在这个没有愿望的时候他的人生也是漂浮的。
对,
对，不管别人看他多么的风光、
嗯、
那有的人好像许对了愿，当他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愿望，希望他的这个实现、梦想的实现不是只成就在自己身上，
是
而是因为借着自己可以成就在 更多人身上。
对，
那人生
那个愿望真的了不起、欸、
是是是
是。所以我想好几年前我们一起做过的一套
是、
讲宣教士的图画书、我们讲了20个人的故事。
是，
我觉得那一系列的人，那些宣教士，他们不管是从外地到台湾到中国、或者是
我们本地
到外面去的、其实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启动这个行动之前，他们都心里怀抱一个愿望。对，我今天带来了另外就其中一个故事，这本书是在讲杨幂桂林的故事、可能一般的 读者对于杨幂桂林不太熟悉，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故事来了解这个人从许愿启动了什么样的力量，最后成就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是，这本书书名叫做《最美的一支舞》。
是，为什么叫《最美的一支舞》呢？因为杨幂桂林本来是在加拿大当老师、那但是他在、还没有成为宣教士以前，他的人生他就是泡在舞厅里面、不停的跳舞跳舞跳舞、白天教书，然后被学生气个半死，然后
晚上去平衡一下，
对，去跳舞去平衡一下。然后呢，他每天在舞厅里面不停的旋转，不知道他的人生要转到哪里去。一直到后来他听到了、牧师的讲道、他知道在中国云南的地方有一些人需要帮助、于是他就跟他的先生就搭船来到中国云南、去一个少数民族那边 去协助他们、去帮助他们生活，然后呢也把信仰带去给他们。杨幂桂林在那边当然你看一个金发蓝眼睛的女子在一个那样的地方当然会引起人家的注意、
而且那么早以前
对、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刚开始她是受到排挤的，可是她想办法透过语言的学习，透过各种方式去融入当地人的生活、然后甚至跟他们一起做、庆典，跟他们吃一样的东西，然后成为他们的朋友，成为他们的家人、然后把信仰带去给他们。然后在那边她教他们唱歌，教他们跳舞，让那边的人其实可以、生命有新的开始哈。然后因为信仰那边的人得到很大的帮助。到1954年的时候杨幂桂林因为生病了、得了癌症，所以她必须回加拿大治疗、她才离开那个地方、那回头来看她这一生哈、从她在舞厅旋转转到不知道到哪里去的时候，她许下一个愿望、她希望到中国的云南去帮助那里的少数民族、而从那个时候他启动了这个力量，他去了、而后来他在那边真的成就了非常美的非常美好的一件事、甚至成就了他人生最美的一支舞在那里。
是是、所以书名就是这样来的哈。
是，
对，我想他如果继续过他的白天教书
晚上跳舞，
对， 那可能他就是一直就是一个很没有意义的人生。
是、
可能到老了他都觉得很扼腕吧，因为一生 就只有这样了。可是我觉得杨幂桂林他因为许对了一个愿，而且那个愿不是小愿， 是一个很大的愿望、因为是朝向一个很未知的未来。
是，
因为有那个 wish 他就勇敢的去做做看，就去了、我觉得这个故事一方面他画得很美、那个、画家叫李秀玲、他画得很美、那文字也很美，那作者叫做刘青燕。是，
我当初写这个故事是因为我真的被他的人生 感动、因为这个愿望启动了这个力量之后、他不只是为自己成就了最美的一支舞，
是
为自己带来幸福，他也为云南的那些少数民族的人也带来很大的幸福。
是、这最美的一支舞哈，我们特别感觉到说愿望怎么样配合时行动力、如果他还是继续在愿望，可是并没有因为那个牧师的呼召他就到一个他心里的那个呼召， 回应那个呼召，
是
去到云南，我想那个愿望还是永远就是一个一声叹息吧，哈，
对，
是，所以我觉得我每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者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常常好像会自己再更新一下，就是说，其实愿望不是只有小孩子可以有，那大人也应该要，也需要，老人也需要，可是今天为什么就是说有的人他小时候可能你叫他讲愿望他啪一下就可以
讲
一
堆,
讲
一
堆可是越大越大我们就不敢愿望了，因为我们这个中间可能觉得说哎，那个很幼稚，或者是说难道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让你不想再 wish 了吗？
我想我们被现实的很多框框给框住了，
是，
就是说我们在许愿，你知道你年纪越大你的框框越多的时候，你在许愿的当下你会先去思考这有可能吗？没有可能，好，先删除。
对，
先删除，
是，
好，孩子不会去思考这个，
对，
孩子就说了出来了，我想要怎么样，我希望怎么样，对，我希望怎么样。所以他们的愿望是有趣的，他们的愿望反而是 有 power 的，有力量的，甚至更有行动力的，而大人就先裹足不前，我心里想说啊，这不可能嘛，我就不要讲，我就不要许愿，那我许的愿望是啊，我也许我可以做得到的什么，这样其实某种程度就局限
你了，对
对，所以我倒是觉得有时候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训练我们自己大胆的许一个你看似不可能的愿望，譬如说我想在今年里面学会怎么溜蛇板。
我以为你就想今年再怎么得一个大奖。
啊，我没有没有，因为我怎么许这个愿望是因为我之前跟小朋友，我一看小朋友在玩蛇板，我摔死了，我我心里想说好，无论如何我今年要把这个蛇板学会。好，这只是我一个例子啦，我就开玩笑，不过我觉得愿望有种某种程度是一种挑战，你是不是把一个挑战放在那边，你愿意去执行
试试看，
对，虽然那个过程里面你可能会挫败，跟法西里一样，会挫折会失败，但是我想在就是在那样的挫折跟失败之中，我们会学到很多更重要的课题，好，即便到最后愿望没有达成，我们就说事与愿违，好，我们的愿望没有达成，我并不觉得这个愿望就落空了，或者是这个愿望就浪费了，这个愿望就没有意义了，
是，
其实还是有的，
对，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是。对，因为看重的是那个过程，而未必是那个愿望的展现，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那种事与愿违的状况，
对，
很多时候你想象的是这样，可是出来的却不 是,
是，
你想的是东，出来的是西，你希望的是南，可是出来的是北，
是，
就常我们会遇到那种人生这种墨菲的定律，墨菲定律，我觉得有一本图画书倒值得我们来思考一下，说当你事与愿违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那这本书是美国的一对作家夫妇他们所写的，先生负责写故事，然后呢太太负责画画，他们得过凯迪克大奖，那他们的画有一种，我一直觉得他们的文字有一种散文诗的味道，然后先生写文字，那太太那个画其实非常有他的 特色跟风格，有一种舒缓的轻柔的气质，那种很难讲的一种气质，所以其实我非常建议听众朋友去书店把这本书找来看一下，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画家的画，这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书，书名叫做你想听故事吗？
想
你说这个跟事与愿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等一下听就知道了，好，封面是一只大熊，然后他要跟一只鸭子讲故事，好，你想听故事吗？冬天快到了，大熊想睡觉了，不过大熊有一个故事要说。哎，老鼠啊，你想听故事吗？大熊边打哈欠边问。真抱歉大熊，老鼠说，可是冬天快到了，我有好多种子要收集呢。大熊帮老鼠在森林里的地上找种子，收集完种子以后，老鼠说，哦，拜拜咯，然后他便钻进地道里等待春天。大熊拖着沉重的脚步，充满睡意地走过森林，脚下的落叶沙沙作响。嘿，鸭子啊，大熊坐下来，让它发酸的腿休息一下。你想听故事吗？真抱歉，大熊，鸭子说，可是冬天快到了，我正准备往南飞呢。哦，鸭子啊，我会想念你的。大熊高高的举起脚掌，检测风向。 哦，我也会想念你的。说完，他鸭子就飞走了。太阳渐渐西沉，大熊的眼皮也越来越沉重了。他数着颜色来保持清醒。三朵粉红色的云，两片红色的叶子，一只绿色的，哎，青蛙，嗨，青蛙，你想听故事吗？大熊说。抱歉了，大熊。青蛙呱呱地说，可是冬天快到了，我得找个温暖的地方睡觉呢。大熊在两棵常青树的中间为青蛙挖了一个大小适中的洞，再为它盖上许多树叶和松针。
谢谢你啊，大熊。
青蛙说，
那我们就春天见喽。
大熊靠在老橡树上伸伸懒腰，打了个大哈欠，又搔搔肚子。
不知道鼹鼠睡着了没有，
他心里想。
鼹鼠，你睡了吗？鼹鼠。
鼹鼠早就睡了。
唉，晚安了，鼹鼠。
大熊叹了口气。冬天的第一场雪飘下来了。几个月过去了，太阳又出来了，融化了雪，也唤醒了树木。大熊从洞穴滚到青草地上。
哟，春天来喽，
他说，
我终于可以说我的故事了。
大熊带了一颗橡树果实给老鼠，老鼠说，谢谢你，大熊。度过了漫长的冬天，他的肚子好饿。大熊喊着说，
哎，鸭子啊，欢迎你回家，飞了那么远，你一定很累了吼。
大熊请他在自己发现的阴凉的小泥坑里休息。大熊把青蛙抱出来晒太阳，直到他觉得暖和了，并且清醒过来。青蛙先睁开一只眼睛，再睁开另一只眼睛。大熊说，
早安啊，青蛙。
大熊、老鼠、鸭子和青蛙等了一整天，鼹鼠终于醒了。在月光的照应下，鼹鼠从土里钻出它的鼻子。大熊说，
嘿，鼹鼠啊，你想听故事吗？
大熊聚集了他的好朋友，直挺挺地坐着，清了清喉咙。他鼓起胸膛，所有的朋友都仔细地在聆听。但是大熊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要说的故事了。他低着头说，
哎，那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啊，可是冬天太长了，长到让我想不起那个故事来了。
他的朋友们一起静静地坐了好久，然后老鼠说，也许你的故事跟熊有关吧。鸭子说，
哎，也许你的故事跟忙碌的准备过冬有关吧。
青蛙提议说，
我想你的故事应该跟别的角色有关，也许里面有鼹鼠，有老鼠，有鸭子和青蛙。
大熊又挺了挺身子，轻轻喉咙，鼓起胸膛，准备开始说故事了。
冬天快到了，大熊想睡觉了。
好可爱的故事。
你知道这大熊好，我讲完故事以后，小朋友说，这大熊怎么那么衰啊。他要讲故事，没有人要听。
是，
你知道讲故事这是他的愿望，他想要讲故事，
是，
可是没有人要买单。
应该请他来阅读推手。
对，我们一定大家都听。可是他要讲故事，没有人要听。可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在这里了。当大家都拒绝他的时候，大熊的态度是什么？
对，这个不屈不挠。
不屈不挠，继续不断的
讲，继续。对
对，
因为我想他只是在 表示他的 wish。 How I wish I can tell you a story。 我多么希望我可以 有人听我讲故事。那这个人不行，他也不是不想听，他就不行，他有事情，然后他就再去从鸭子问到这个那个，问到青蛙。然后可是呢 so what 也没有关系啊。在这个中间他朋友还是朋友，
是，
然后而且今年过了还有明年。
而且其实你知道，当这些朋友拒绝他的时候，他说，你不听就算了，我就走了。不是，他是看见他们的需要去帮助他们。
是，
比如说小老鼠他去帮他捡种子，然后青蛙他帮他挖了一个洞让他冬眠，鸭子要往南飞他去帮他测风向，鼹鼠已经睡了，我就不打扰他。 其实他是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
对， 对，
有时候你知道我们需要 你满腔热情的想要跟别人讲什么话、嗯、或者什么、嗯、他一通电话跟你说哦，我现在很忙，啪就把电话挂了、嗯、你也会很沮丧、
嗯、
我相信大雄是沮丧，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他就放弃了、
嗯、
或者是他没有因为这样 就不关心他的朋友、
嗯、对，
他反而在那个过程里面去关心他，结果、嗯、就到后来呢啊、他们都有朋友都有空了，大家在那边静静的坐了很久，想必坐了一整年在听大雄回想他的那个故事、
嗯、
然后到大雄到最后说啊，冬天 快到了，大雄要睡觉了、
嗯嗯嗯、好温馨哦，
是、
嗯、
大雄到底要讲什么故事、
嗯、
事实上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
对，
他有没有把故事讲出来，
对，
也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过程，
对、嗯、那个过程就是一个爱的故事啊，
是啊，
因为他不是只有自己 wish、嗯、他从别人的不能听他讲故事里面他看到对方的需要，
嗯，
也对方多么 wish 你可以帮我做这个，
是
对方多么 wish 你可以不要吵我，
对，
那他其实、自己有自己的愿望，他也在这个过程也许是被 turn down 被拒绝被搁置、
嗯、
可是他就看到别人的愿望，然后他设法去帮助、啊、
对，
那这个中间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爱的过程吧，
对，而且那因为那个爱的过程、啊、那个爱的动机让他其实展现出来的想法跟态度都非常正面，
嗯，
非常正面、
嗯、
所以即便他好像一直遇到事与愿违的状况、
嗯嗯、
就是说好像一直遇到墨菲定律、
嗯、
好，我们常说墨菲，我就常跟小朋友开玩笑说啊，你看大雄一直遇到墨菲先生，墨菲先生、
嗯、
好像一直碰到这样的状况，可是他并没有因为放弃就生气，好、
嗯、
或者是就因为这样 就破坏关系了，
这种人需要足够的自信、嗯、
是
他不会觉得说哦，你觉得我故事不好听吗，你为什么瞧不起我呢、
嗯、
如果我是你生命中重要的人物，你不会放下一切来听我讲故事吗，其实他真的是自我感觉超良好，
是，所以其实这个就让孩子去看到说当你遇到事与愿违的状况你要怎么去面对、
嗯嗯、
因为很多孩子当他满腔的愿望而没有实现的时候他就会在吵闹说啊，这不是肯德基，这不是肯德基、啊、OK， 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怎么办，我就带孩子去思考、嗯、我说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嗯、你知道有一个小女孩她就说有啊，她常常遇到这种状况，我说类似什么、嗯、她说你知道他们家礼拜六晚上都是那种 family 的 movie time、
嗯、
就是全家人一起看看那个
一部电影，
看一部电影，看一部 DVD 的时间、
嗯、
他每个礼拜就在期待那一天，全家人一个晚上可以吃着爆米花看影片这样，可是有时候他满腔期待的时候他妈跟他说哦，不行哦，今天没空、
嗯、
我们今天不看这样、
嗯嗯、
我说那你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他就会生气的不停的碎碎念，不停的碎碎念，
那很正常，
对，很正常、后来我就问他说那如果你现在看读完了，你如果你是大雄，你觉得大雄会怎么面对这个，他说如果他是大雄在面对同样的状况，他说他还是会忍不住碎碎念、
嗯、
但他会想办法开心的碎碎念
这样有进步，
我说什么叫做开心的碎碎念，他就马上表演给我看，说哎，为什么不能看电影呢，今天为什么不能看电影呢，好奇怪、哦、为什么今天不能看电影呢哇，我当然被他笑死了，
遇到这种小孩我会赶快看吧
对，可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态度跟、方式一转、
嗯、
其实就变了，
对、
嗯、就变了，就正向多了，
对、
嗯、另外有一个孩子说 他有一次计划全家要出去海边玩、
嗯、
可是要出门的时候开始下雨、
嗯、
雨他们等了一段时间好停了、
嗯、
想说哦，终于可以出门了，开始下冰雹开始下冰雹好惨哦，
是、嗯、
结果后来完全没办法去、
嗯、
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他说那没办法去啊，只好在家里找别的乐子玩、
嗯
啊、那 我相信其实孩子我想这本书最重要的作者要帮助孩子去面对的就是这个状况、
嗯嗯、
当你的愿望无法实现、
嗯、
或者是事与愿违的时候、
嗯、
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嗯、
我觉得大雄为孩子展现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嗯嗯
角色的示范、
嗯、
让孩子看到说呀，当我遇到事与愿违的时候我该怎么去面对，
是、嗯、好的书是老少咸宜的，我也用过这本书讲给我的研究生们听、
哦、是，
对，他们也是觉得说啊，真的是就是说这中间传递了一个非常正向的、
嗯、
很 powerful 的一个 message，
是
就是 it doesn't matter 如果你、yeah. 事与愿违、
嗯、
其实真的没有关系，
嗯嗯嗯对，所以我想 OK 许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嗯、
但愿望有没有达成 那也倒未必那么在意。
对，
重要的是我们中间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态度去努力，去面对
过程，终于结果、
是、对。所以我想最后送给大家一句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的话，他说：“我宁可做人类中有梦想和有完成梦想愿望最微小的人，也不要去做一个伟大而无梦想无愿望的人。”
阿们。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听听看黄老师什么小叮咛。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亲爱的朋友，新年新希望、虽然我们华人在讲新年好像常常想到是旧历年，可是我们不管怎么样，这个新的月份，这个新的一年开始，至少你的日历本，您家挂的月历，也许现在用这个、手机啊什么比较不明显，可是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从年初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开始。那对孩子来讲，一开始除了我们生活其实还是照常，可是我觉得让孩子有一个说新年新希望，你的新的愿望，你这一年的愿望是什么，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让孩子可以开始把过去有一些不如意的或是、不能实现的一些想法呢，暂时告一个段落，然后呢可以来想一想，对啊，如果这是一个开始的话，那我希望这一年是怎么样，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做法。那我们今天介绍的书呢，其实我们也借着这些书来谈一谈，其实、对孩子来讲，他常常都有愿望，如果一个孩子说他没有愿望，我觉得那好悲哀哦。那从小真的长头发，我们看到孩子的愿望也可以是一种遐想，一种海阔天空的那种愿望，可是他在这个愿望里面，他也想到有一些可能需要面对的挑战，然后怎么去克服。然后我们从那个最美的一支舞，从希望之树，我们都看到其实人光有愿望也有一点可惜，如果愿望只是一个想法，那它可能就是一种停留在想象，可是当愿望能够有行动的时候，其实 wishing is the beginning， 我就是它是一个开始，它是一个可能、我们可能一开始想的愿望都是针对自己，也可以让孩子想一想，从一个小的愿望到为了别人一个大的愿望。当然人生有很多事情是事与愿违，那我们也在故事里面，在你想听故事吗，我们看到一个熊，他怎么样借着这个他不断的不能够如愿的讲故事，以至于他在中间也看到别人的愿望，他其实在达成所有人愿望的时候，他其实也达成了自己的愿望。在这新的一年呢，也在这里祝福大家都能够有新年有新的愿望，而且美梦成真。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